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曹牧师。我们最近呢常常在思想保罗所强调的福音真理里面的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的主要的经文呢是根据了保罗所写的罗马书，那么在前八章里面呢，他就很仔细的很有逻辑的一步一步的从人有罪需要福音的开始，神就救赎世人的计划和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一直到有圣灵内住的新生命，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呢解释给罗马教会。借着因信称义的真理，神显明了他的义，神显明了他的爱。在义和爱的交织下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啊，要我们靠着圣灵来过圣洁的生活，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甘心情愿的做神的奴仆，顺服他的心意，把我们的身体献上，让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为主而活，来做神听话的儿女。那么保罗呢在第六章第七章呢就讲到了我们被救赎，脱离了罪和律法。正如第八章的第二节说到的，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保罗在第八章里从正面来讲解这个新生命的要素。第一节开始就说到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假如我们看第八章的最后一节，那里说到没有任何东西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一个是不定罪，一个是不与神的爱隔绝，这两样呢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福气，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前后的挂号。整个的描述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是的，基督徒的生命不仅仅是在不定罪的情况之下开始，他的一生也是活在脱离罪的光景下，过着脱离罪的生活，一直到他见主面。这是一个有把握的确据，神的爱呢更是如此。回想到第五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呢为我们死，显明了神的爱，是神的爱在十字架上吸引了我们，是神的爱在我们漫长的道路上激励我们，忍受各种的患难，主跟我们又一起走过，能够得胜有余，这是神的爱，到的时候会接我们回天家，让我们一生都能肯定神是爱我们的。最后我们可以在第八章特别是十五节到三十节里面的经文看到新生命的另一个要素，那就是盼望。保罗在这里讲到盼望的这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和基督同为后嗣，另一方面呢是身体得赎。这个盼望都是因为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你看十七节里面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二十三节里面说到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这两件事都是现在还没有看得见的，还没有实现的，是要我们忍耐的等候，让我们的信心得到操练。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因信而活，也因信等候，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依靠神不依靠自己。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第五两节里面说到，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说，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37节说的，他要我们一生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公义和慈爱，这个信心就是顺从他的旨意，完全的依靠他。在这种顺服和依靠里面，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有喜乐。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新生命的三方面来思想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第一，就是一个不定罪的生命；第二，就是一个不跟神的爱隔绝的生命；最后，我们来谈谈一个满有盼望的生命。主要的经文呢，都是根据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圣灵出现了有19次那么多，平均呢每两节就提一次，可见的要活出这个新生命的秘诀就是要依赖圣灵。相反的，第七章里面讲到要活出新生命的时候的挣扎，圣灵只出现了一次，就是在第七章的第六节，和合本呢翻成心灵。这就是常常依靠自己的结果，怪不得会产生了这样的呼叫，我真是苦啊。我们常常强调圣灵所给的生命是一个带有自由的生命，我们很容易看到自由也是从这三方面来的。首先，不定罪显然的带来自由，这是一个地位上的自由，罪再也追不到我的头上来了。第二，一个和神的爱不隔绝的关系也带给我们自由，爱带出的是心甘情愿的顺服，没有勉强的。最后的一点就是盼望带出自由，因为盼望啊，使我们走出了目前四周围的环境，给我们呢一种释放。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7节，保罗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在圣灵里面的生命是一个不定罪的生命，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按照律法来讲，我们是被定罪的。律法只能够把死的刑罚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也就只好坐牢等候死刑。但是呢，现在呢，我们被释放出来了，这不是因为法官心软呢，或者是法官说，哎，算了算了，马马虎虎，不必这么认真，而是因为有人代替我们坐牢接受死刑，法官就不得不放我们走。因为律法不能够再定我们的罪，反而一定要释放我们。听众朋友，你大概会说，哪有这样的事，你简直是在编故事吧。可是这是一个真的故事，代替接受罪的刑罚的这个观念一直是神救赎人类的心意，不仅仅说明罪的后果是死，也说明了代罪羔羊是神救赎人类的唯一的途径。是的，就是保罗也曾经发问过，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为罪人死哪有人肯做的呢？保罗的回答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真的，在人类的历史上，耶稣做了代罪羔羊，代替了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接受了罪的刑罚，我们得到释放，不再被定罪了。神称我们为义，不仅仅在法律的地位上称义，也让我们开始在道德上能够称义，在道德上开始称义的这个道路。回到第八章的第一段，听一下保罗怎么说的。他说，律法指定我们罪，却因为我们的软弱 没有办法让我们满足律法的要求，神就为我们成就律法不能成就的事。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第八章的第三节念一遍啊，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几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神差遣自己的儿子，这是多么宝贵，告诉我们这是出于神的主动，出于神的爱心。他没有差遣什么天使，什么先知，什么圣人，他是差遣了他的独生子，独一无二的来到世上做代罪的羔羊。这是出于神的自我意志，他这么做。跟着就是我们看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就带进了这个第二点，他成为人，这里说成为罪身的形状，并不带有人的罪性，却取了人的样式。神竟然肯这么做，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啊！若不是神自己的启示，人又怎么能自己想得出来呢？是什么在后面推动神这样做呢？是神的爱和怜悯。第三点，我们看到他儿子成为赎罪祭，这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成为向神献上的祭物，是为了赎罪献上的，是为了我们的罪献上的，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再下面另外一点，就是神在他儿子里把罪定罪。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说，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是说明神对罪的判决是在耶稣的肉身身上执行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经文，说到基督的代死，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本来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那本来是有罪的却成为义。这样奇妙的救恩，嘿，只有神能想得出来，能做得到，你说是不是？最后的一点呢，我们来看神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是下面一节第四节所讲的，说出了信徒要顺从圣灵的带领，便自然地行出律法所要求的义，也是神所喜悦的义。因信称义的生命是一个脱离罪的生命，因为有圣灵的内住，是不顺从肉体的，而是受圣灵引导的，活出圣洁的生活。讲到圣灵的内住，保罗在第八章的第九节里面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些经文教导我们真基督徒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拥有圣灵的内住，内住的罪是亚当后裔所共有的，神儿女的特权呢，就是他们有内住的灵来抵抗，来克服这个内住的罪。耶稣也应许过，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到现在这个应许已经实现在信他的人，每个真正的基督徒都领受了圣灵，每个人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给他居住。反过来说，我们若是没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根本就不属于基督。这一节经文说明了圣灵的赐予是最初并且是最普遍的福气，我们一悔改归信耶稣就即刻领受。当然圣灵所赐给的还有更进一步更丰富的经历，还有为了特别的事工，圣灵也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将恩膏加添给他。 但是圣灵的内住却是每一个信徒一开始就拥有的特权。可以这么说，认识基督和拥有圣灵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二而为一的。因信称义的生命是一个不定罪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带出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个亲子的关系。被定罪的人不可能跟神有这种关系，只有被释放有自由的人才能够做神的儿女。保罗呢，他用奴仆的心和儿子的心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是在第八章的第十五节和十六节可以看到的。做奴仆的心是常常带有惧怕的心理，是受到主人规律的约束的，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碰，顺从往往是不得已的，是出于惧怕的。儿子的心啊，是不一样的，是自由的，顺从是出于对父神的敬爱。我们对这个观念很容易明白的，在一个家里面，儿女的心情和仆人的心情就大大的不同，一个是有父母的生命，一个是没有的，一个是有爱的关系的，一个是被雇用的关系。罗马书的信息告诉我们，圣灵的内住的生命呢，是在神的家做儿女，不是做奴仆，是和基督同做后嗣，是天家里的一份子。基督徒因信称义得生命，有圣灵的内住所带出的两个重要的后果，一个是进入圣洁的道路，不体贴肉体，不欠肉体的债；第二就是活出神儿女的地位，称神为阿爸父。有这样的生命，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了。所以保罗在第八章的33节和34节就向人挑战，他就问，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回答当然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做。我们刚刚看了这个生命啊，是一个不定罪的生命，这是保罗在第八章的第一节里面的宣告。我们也提到他在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呢，就是所有的事和物呢，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他最后的一个宣告。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这又是一个有圣灵生命的特征。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的深处，这是保罗的宣告，信仰的根据。因为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深深的可以体会到，他在万事上都要为我们着想，他的爱呢，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罗马书第八章的28节是一节很熟悉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有很多信徒啊，会有这么一个观念，那就是万事是自动合作起来产生好的结果，这个看法是不对的，甚至于带有迷信的黑影子在的。除非我们有一个假设，那就是有神主动的带领，在支持和引导生命中的一切的事物。在英文的译本里面，在万物的前面呢，有一个字，是一个在字，指出万物呢，不是动词的主语，是神在万物中，神使万物互相效力。有人可能会问，是不是所有的事情，包括不好的事情，都有美好的目的呢？不是的，这里要留意的是，这个应许是有三个条件。第一，在万事上，好事或坏事，神都可以做工，神可以弥补本来为恶的事情，使他们改变成好事。第二，这个应许是给爱神的人，悖逆的人不能够期望生命中的一切的事情都有美好的结果的。第三， 神所想成就的好处是属灵的，是永恒的，为了预备我们接受未来的荣耀，就是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因为他的心意呢不会改变，我们跟他的爱呢也就永不隔绝。再进一步的来看看这里所说的万事啊，是包括现在的苦处，说不出的叹息和劳苦，神都和他的圣徒一起走过，让我们呢都得到益处，更像我们的主。在我们看的罗马书的第八章的十七节里面说到，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就知道整本圣经的教导就是受苦呢和得荣耀呢本来是一回事，是连在一起的。要得荣耀却不愿受苦，那就是不明白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意思。这里还说爱神的人得益处，他形容爱神的人是按照他旨意被造的人。这旨意又是什么意思呢？29节和30节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预知、预定、呼召、称义和得荣耀，整个救赎的计划从头到尾都有神的爱的记号。正如摩西在申命记里面向以色列百姓的宣告，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但是你去找那个答案，你会发现只因耶和华爱你们。神爱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是爱，没有什么别的原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不会跟神的爱隔绝，原因就是在于神是爱。只要神不改变，神对我们的爱也不变。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神的爱里会有愤怒，神的爱里会有管教，神的爱里会有责打，神的爱里会有拆除，但是没有一件事会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最后神的爱会带来饶恕，神的爱会带来果伤，神的爱会带来医治，会带来安慰，神的爱会带来建立，会带来盼望。保罗最后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生命是一个有盼望的生命，是满向荣耀的生命。他在这里讲到两方面的盼望，一个是和基督同坐后司，这是讲到在天国里的地位身份；第二个就是身体得赎，这里的23节讲到的是跟儿子的身份有关系的，是最后身体的复活，那个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保罗把这两方面的盼望用荣耀这个词来表达，这是一个其实非常美的形容啊！基督徒的盼望是荣耀的，基督徒的盼望就是荣耀。我们刚提过，在圣经的教导里面，荣耀和苦难是分不开的，基督的经历就是这样，跟从他的人的经历也会是这样。我们唯有在暂时受苦难之后，才能够进入基督永远的荣耀。保罗说，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现在的难处是只暂只轻，将来的荣耀却是极重无比。19节里面说到，我们的盼望的心态是切望等候，有踮起脚尖儿、伸出头颈往前看的那个味道。这种盼望是每一个有圣灵内住的生命的人的心情。听众朋友，节目的时间呢就差不多了。我们今天一起的交通呢，是讲到因信称义所得的生命是有圣灵内住的生命，讲到三个要素。一个呢 就是讲了不定罪的生命，在地位上不定罪，在道德上脱离罪，有圣灵的内住，不体贴肉体，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另外一个是跟神的爱永不隔绝的生命，神使万物都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为哪些人呢？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最后一个呢，是有盼望的生命。在漫长的道路上面，神给我们有盼望，一个是同作后嗣，一个是身体得赎。因为呢，我们呢有神儿女的地位，这个盼望使得我们能够忍受暂时的苦难，因为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进入荣耀的过程。这三方面所描述的生命是圣灵所给的，圣灵也在这三方面带来自由，有不定罪的地位带来自由，跟神的爱永不隔绝带来的自由，甘心乐意的顺服，盼望呢带来自由，超出了目前四周围的环境，依靠圣灵的力量和顺从他引领的人都会经历到这个自由。但愿弟兄姊妹能够安息的在圣灵的供应和带领之下，过得胜有余的生活。愿内住在我们心里的灵保守我们的心，只等到主再来。跟您说再见，愿神祝福你。